我们今天从创世纪的28章的第十节，我们开始把28章讲。好，我们看的是创世纪，我们从创世纪的第28章的第十节，我们开始讲。我们上一次呢，我们看到了雅各被他爸爸打发去他舅舅家。那么上一次呢，我们看到了说这个以撒老眼昏花，看不清楚，以至于错被这雅各呢给骗了，骗走了这个祝福了。但是呢，这个祝福呢并不是真正的祝福，因为后边我们看到呢，当以撒明白过来之后，他悔改的时候呢，他就重新给雅各祝福，这个祝福呢才是真正的亚伯拉罕的祝福。那么同时我们也看到了这个利百加和以撒呢，他们都同时要把雅各呢打发到他舅舅家里边去，但是他们却出于不同的目的。利百加呢，他是出于觉得说你去让雅各呢去躲躲这个风，让他哥哥等过两天脾气好了把这事给忘了再回来。而以撒呢，实际上他是效法他父亲，要他在他那个舅舅家那边呢女儿当中呢娶一个妻子，他不想让他在迦南地本地来娶一个太太的。所以嘛，我们今天就进到了28章的第十节。当我们进到了28章的第十节的时候呢，我们就开始像上次一样随从亚伯拉罕一起走亚伯拉罕的信心之路。那么我们再开始看，我们开始研究，开始学习，开始观看雅各的生平，就是雅各的信心之路是如何走的。那么我们从雅各的信心之路当中走的时候呢，我们要看到，实际我们是要看到那位看不见的神，他是如何在雅各的这个信心的道路当中呢不断的在成长。那么我们看神是在雅各的生命当中如何去工作的，来建立雅各的信心。我们都知道雅各呢和他的爸爸和他的爷爷呢，亚伯拉罕和他的爸爸以撒呢都不太一样的，他心里比较诡诈，他心眼比较多，他又很安静，所以呢他的主意比较多，也比较正。所以我们看神是如何的把雅各最后把他建立成为以色列的。所以从今天我们就留心来看雅各的生平，雅各的信心之路。第28章的第十节说，雅各出了别示巴向哈兰走去，就是往他舅舅家里去了。第11节说，到了一个地方，因为太阳落了，就在那里住宿，便拾起那地方的一块石头枕在头下，在那里躺卧睡了。所以走到一个地方呢就累了，太阳也落了，天也黑了，就捡了一块石头呢就在那里躺着就睡了。12节说，他就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头顶着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去下来。所以这时候他就做了一个梦，睡梦中呢他就梦了一个梯子，这个梯子呢是连接地和天的，那么这个梯子上面呢有神的使者上上下下上上下下这样走来走去的。那么我们都知道雅各呢这个时候呢，他当他出来的时候呢，我想他是怀着一个非常忐忑的心。实际呢雅各呢我们看得出来，虽然他为人诡诈，但是他的后边我们会看到他的胆量是很小的。但是这个时候呢他离开他的父母要往他舅舅家里去，所以他不知道前路如何，他也不知道去的舅舅家如何，也不知道走这条路如何。所以当他晚上做梦的时候呢，却梦见这样一个梦，当然我们相信这梦不是白白的一个梦。然后呢他做了这个梦之后呢，13节说，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哎，这个梯子上面呢是神，神站在上面，然后和他说话，说我是耶和华你主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啊，那我们就明白了，这个梦的确不是一个随便做的一个梦，而是这叫异梦，是耶和华神借着梦要向雅各呢传达他的信息。那在这个梦当中的呢，耶和华神在这个梯子以上呢就跟他宣告他是他爷爷亚伯拉罕又是他爸爸雅各的神，而且呢他要坚定他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神要坚定他自己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然后呢要把这片地呢就是这片迦南地呢要赐给雅各和雅各的后裔。那么这个我们看得非常的清楚，就是这些话是神跟亚伯拉罕讲的，说要把这片地赐给亚伯拉罕和亚伯拉罕的子孙。那么当神在这里和雅各重复这个约的时候呢，是讲到说这片地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 因此呢，我们就知道这里边就讲到了说雅各将要成为这亚伯拉罕之约的继承者。然后呢，第十四节说，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必向东西南北开展，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所以呢，他这里不单要告诉神，不单要告诉这个雅各说，他要把这个亚伯拉罕之约呢，要把他放在亚伯拉罕之约当中，把他作为亚伯拉罕之约的继承者，并且呢，他又重申了这亚伯拉罕之约。亚伯拉罕之约有三方面，一方面呢是后裔，一方面呢是地，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要亚伯拉罕的后裔当中有一个要成为地上万族的祝福。所以此时此刻呢，你就知道在这个特别的情况下，神在梦中向雅各显现，他要重申这约，实际上呢是要鼓励他，要消除他心里边的这个惧怕，使他能够有安慰。然后十五节呢，神继续说，我也与你同在，无论你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向你所应许的。所以呢，对于雅各来说呢，他现在看到的，他可能是不太不关心那个，后边我们会看到，他并不关心亚伯拉罕之约，他关心的是什么呢？我今天明天早上起来我要面对这个事情怎么办。所以神呢，不单要跟他重申了这个亚伯拉罕之约，并且要跟他说，就是现在就马上，他说我也与你同在，你要去你舅舅家里，无论去这个路上或者是这个你到你舅舅家里，他说我都与你同在，无论你往哪里去，而且并且说不单与他同在，而且要保佑他，要保护他。然后呢，说你一定要领你归回这地，也不离弃你，成全我向你所应许的。就讲到说前面那个之约，这个祝福之约，他一定会成就这个约的。所以呢，我们想到说雅各此时肯定是关心说，我明天如何呀，我到我舅舅家里遇到谁，我舅舅接纳不接纳我呀，如何的。所以神在这里呢，也对他现实所面对这个情况呢，也给他一个安慰，要与他同在，并且要保护他。十六节，雅各清早起来，把所枕的石头立作柱子，浇油在上边，他就给那地方起名叫伯特利，就是神的殿的意思，但那地方起先名叫路斯。好了，那么雅各呢，清早上起来之后呢，他这个梦呢，因为神给人的异梦呢，他是不会忘记的，那么他马上就把这个石头立起来做个柱子，就好像建了一个坛一样，但是他是立个柱子，不是坛，浇在油上面呢，表明就是有个纪念，他赋予这个石头呢会有一个意义，就是纪念神在这里曾经跟我讲的话，在梦中向我讲的话。然后他就给那地方起个名叫伯特利，就是神的殿的意思。那个地方他路过的时候呢叫路斯，他就把那地方给他起个名叫什么呢，叫伯特利，就是神的殿的意思。神的殿的意思呢，就是他在那里遇到神了。于是呢，二十节呢，雅各就许愿，雅各这时候开始许愿了，说神若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物吃，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安的回到我父亲的家，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好了，那么这就是显明了我们在前面所判断的。所以雅各呢，此时此刻呢，他是心里边是没有平安的那一种，他希望有一种依靠。因为什么呢？因为他向这位神就许愿，首先说，他说神啊，若与我同在，这时候他并没有称他是我的神，也就是说这时候雅各呢，对这位亚伯拉罕的神和以撒的神呢，他认识的并不清楚，他只说你是神，但是你是我爷爷的神，是我爸爸的神，不是我的神。他说你既然像梦，在梦当中你向我许了这些愿，又告诉我了这些事情，那么你真的与我同在呢，你就表现在哪里呢？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呢，就是我一路上我都保佑我，去我舅舅家的一路上都保佑我的，别遇到盗匪啊，别遇到危险啊，别遇到豺狼啊，是安安全全的。另外一个呢，又给我食物吃，衣服穿，也就是说我在这一路上呢，我安安全全，平平安安，衣食无忧的能够到达我舅舅那里边，到我舅舅家里边呢，并且在我舅舅家里边呢也啥事都没发生，凡事顺利，然后又你还得带我平平安安的回到我父亲家，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所以我们看到了雅各这里边对于神向他所诉说的亚伯拉罕这个约，他并不真的理解， 并且他对这位神呢也并不真正的理解。因此呢，我们也看到了前边我们所讲的，就是当雅各去用欺骗谎言的手法呢来骗取他父亲以撒的祝福的时候呢，他对这个福呢他并不真正的明白，也就是他只明白地上的祝福这一部分，天上的祝福他根本就不知道的。那么从今天这里边我们看雅各的许愿呢，我们就已经看到了雅各所看到的这个神的祝福呢是什么呢？就是地上的祝福，让我衣食无忧，让我来去平安，并且我还要回到我父亲的家里边，必须平平安安的。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我今天走的这条路能不能走到哪儿我不知道，能遇到什么危险网络我不知道，到我舅舅家里我舅舅接待不接待我都不知道，我能不能回来我都不知道，但是我是想回来。因此呢，他求地上的祝福，你把这一切都能给我做成了，按照我的心意做成了，你就是我的神。所以呢，我们看到了雅各有没有向神求祝福？有。但是他的祝福呢和神所赐福给他的呢，这两个似乎有不同的。好，下面我们看，他说，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也必做神的殿，凡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所以呢，雅各呢，这此时此刻呢，他就表现出来什么，非常的大度。这是以前他那个小心眼儿，相对比的，以前呢是非常算计，凡事他都抓着，但是这个时候呢，他不接了。他甚至于说，你只要给我这样的好处，让我平平安安衣食无忧还能回来，那么我把我的呢给你十分之一。给你十分之一呢，当然这里也表明他要把亚伯拉亚罕的神呢作为他的神的一种表示。然后呢说，我这个地方我就给你作为神的殿。什么意思呢？我就认为我今天见到的就是我的神，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呢，我们今天呢，我们就讲到22节。那么我们看呢，这个实际上呢，这个第十节到第22节，仅仅12节的当中呢，12节的经文当中呢，但是这里边呢，却奠定了雅各他信心的起点。这是他信心的起点。我们看雅各此时，当他真正的开始离开了他的父家。好像亚伯拉罕当年一样，神要单独的带领他走这条信心之路的时候呢，这就是他的起点。这个起点呢，他和亚伯拉罕呢是不一样的，跟以撒呢也是不一样的。因为雅各呢在这里呢，他对这位神以及这位神的祝福呢，他是完全没有概念的。他的看法呢跟世人的看法呢是差不多的，而且呢他甚至于不如世人的看法。也就是说，我们看到雅各身上呢，他更多的那种功利主义、利己主义，就是你这位神能够保佑我就可以了，地上给我祝福就行了。这一点跟我们今天的迷信呢是非常相似的，非常相似的。就好像我们今天在那商店里面看到很多的那个拜那些偶像在那里摆着，在那里偶像在那里摆着呢，他们看到的是什么呢？他们所看到的就是，哎，你能够保佑我的生意，无论是餐馆啊，无论是商店啊，甚至于呢，我们也可以怎么样呢？我们在家里边，有些家里边也摆放这些偶像，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保我平安，让我没病没灾，让我出入都不出意外，让我工作顺利，让我家庭顺利，让我儿女都顺利。所以我们看雅各的起点呢，和这个迷信呢是很像的，单单就是为地上的。所以呢，雅各的开始呢跟我们都差不多，跟我们都差不多，甚至于呢还不如我们，他的功利主义思想呢更强的。但是我们看到这位神呢并没有因为雅各是这种情况，他就说，而我们看到哈，雅各并不是后边他已经信心满满的时候神才跟他重复着亚伯拉罕之约，或者把这亚伯拉罕之约给他，而是在他还啥也不是的时候，而且对神根本就没什么特别认识，对这祝福根本没什么认识的时候，神就已经开始首先踏上这条信心之路的时候，神就把这约显明给他看，告诉他这是亚伯拉罕之约，并且呢我们也看到了神说他一定守这约，不但守这约，而且就你现在一直到这个约成就的日子这一段路呢，耶和华神他说我也要与你同在，要保守你的带领。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耶和华神是立约的一方，他也是成就这约的一方。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呢， 雅各呢整个的过程呢是在跟神讨价还价，但是他讨价还价的资本是什么呢？就是他所看到的地上之福，就是他现在所面临的难处。但是神呢给他看的说，你要看那天边的沙，你要看到你的后裔，又讲到了更远。所以我们看今天这短短的12节经文当中，我们学到什么了呢？那么我们今天呢，我们就来看这段经文。当我们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呢，新约当中的许多的经文，无论是主耶稣说的，或者是主耶稣借着使徒们所说的，那些话呢，就都活过来了，与我们中国桥呢，也都活过来了。我们最容易想到的一个，一会儿我们把它捋顺，我们最容易想到的就是我们前两天刚学过的，称义是神的恩典，成圣也是神的恩典，对不对？首先说，神为什么拣选雅各，和他没什么关系的，神就是要把亚伯拉罕的约给他，不是因为他好，不是因为他配得，都不是的。所以他还是不好的时候呢，神就把这个约就给他了，哎，这就是神的约。但是呢，他在走这条去往拉班舅舅家里去的路，以及个舅舅拉班家里边待的时间，以及回到这个迦南地这段时间，就相当于他的成圣之路啊。神说他也与你同在，也与雅各同在，也保守他，一定会回来的。所以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称义与成圣，都是这一位神的保守和看顾，这是我们称它为完全的恩典。还有一节经文呢，我们是否也活过来了，就是罗马书当中的第五章第八节，我们一起翻到罗马书第五章第八节。这节经文我们用在这里是再恰当不过了，我们以前都背过这节经文的，五章第八节啊，我们从第六节开始看，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了，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对不对？我们看我们的起点好像跟雅各是一样，我们对上帝没有什么爱，我们甚至连一点认识都没有呢，我们只不过是为了满足我们自己的一些私欲的要求，或者说迫于环境，我们的恐惧或者我们的担忧，我们的挂虑，我们不得不转向神的时候，但是呢，实际那个时候呢，神已经把爱给我们预备好了。此时此刻并不是说雅各呢转向神了，神就说哎呀那行我给你吧，不是的，甚至于这个时候雅各还没有称耶和华神为他的神呢，但是神说我已经跟你的爷爷亚伯拉罕已经立了约了，那这祝福就是你的。所以我们今天也是一模一样的，我们是靠着神在他儿子里边在永恒当中所立的约当中我们才能够得救的，今天只不过是实现了，好像雅各实现了，而我们呢今天也是一样，我们对这约也好，我们对这祝福也好，我们并不完全的认识。所以后边我们从一系列的作为来看呢，雅各呢并没有像他在伯特利所讲这样的来依靠这位神，因为神怎么样呢，而神现在要慢慢的要把雅各的眼睛呢，他的信心的眼睛要打开，信心的眼睛可以看到什么呢，他可以看到亚伯拉罕之约当中的祝福，而不仅仅是地上的祝福了。所以我们今天也是如此的，是神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好像雅各还不认识神的时候怎么样，就为我们死了。所以新约当中的经文我们看到呢，非常非常的，我们现在慢慢慢慢就开始明白了。所以我们看雅各他开始的时候并不是因为他自己的好与坏，他拦阻不了，我们看一个人呢，我们通常会看他的品质，品质好呢似乎就应该得到一些报偿，品质不好呢就应该需要得一些报应，但是我们看上帝不是这样，上帝他是凭约而行的。所以雅各生来就比较诡诈，这并不能够拦阻神要把亚伯拉罕之约实现在雅各身上这个旨意的。所以这也是我们上一次那个所讲到的，人的软弱也好，人的诡诈也好，不能够拦阻神的旨意。好，那么我们现在这里边所看到的就是雅各对这位神的祝福，以及神要祝福给雅各的这亚伯拉罕的祝福，他们之间是不同的。那么神带领雅各走这信心之路，一直到雅各死的时候，就是要他能够明白亚伯拉罕之福到底是怎样的福，让他可以轻看着地上的福，可以更看重亚伯拉罕之福。最后神的工作做完了，同样我们的工作也是如此， 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或者神在不断的建立我们信心的过程当中的时候呢，就是让我们能够不断的能够看到神在耶稣基督里为我们所赐的祝福是怎样的祝福，不仅仅是永生，而且也包括我们今天在世界上这条成圣之路所要经历的这一切的环境。所以呢，我们就看到了后边，我们马上就会看到了耶和华神要借着雅各所遇到的一切的环境，一切的苦难，一切的被人家的欺骗，被人的追杀，怎么样呢？使雅各能够更加的认识神，认识这位神是怎样一位神，也借着认识这位神是怎样的一位神，而能够知道他在亚伯拉罕里所要赐的福是怎样的福，而且他一定能够实现的。所以呢，我们现在呢，我们同样也要看神在亚伯拉罕之约当中，他到底要赐给雅各什么福呢？后边你会看到神会反反复复的在雅各的生命的最关键的时刻，他无一例外的神都要和他重复着亚伯拉罕之约，借此来安慰他，来鼓励他，来让他看到这位神，看到这个约，看到他的先祖亚伯拉罕，而不是看到自己，不是看到拉班，不是看到拉班那些随从。我们今天也是如此，那么我们今天我们才能够明白神在耶稣基督里这个新约当中所要赐给我们的福是怎样的福。好，我们先看约翰福音，我们看约翰福音的第八章。实际上亚伯拉罕呢是一个影儿的，我们看第三十一节，第三十一节的时候，八章的三十一节，约翰福音，那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了，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自由。所以主耶稣呢首先说你们如果遵守我的道，换句话说就是信耶稣的人，因为主耶稣说什么样的人会追求他的道呢，就是信他和爱他的人，而信他爱他的人一定会遵守他的命令的，这样的人说你们就会得真理，你会得以自由。但是我们看这些犹太人如何回答的，三十三节他们回答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从来没做过谁的奴仆，你怎么说我们必得自由呢？所以这些人说我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啊，他们是肉身亚伯拉罕后裔是没错的，他们是借着以撒，借着雅各，借着十二个先祖所生的，所以他们觉得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我们是在这个约里边的，我们是自由的。但是呢，这些犹太人所认为的自由和主耶稣向他们所宣告的自由是不同的，鸡同鸭讲，也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些人说什么呢，他们认为说，哎，我肉身是亚伯拉罕的子孙，那我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我不做谁的奴仆，我就是在这约里边，我就是个自由的。但是主耶稣呢就给他讲了这样的话，三十七节他说，我知道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你们却要杀我，因为你们心里容不下我的道，我所说的是在我父那里看见的，是你们所行的是在你们父那里所看见的，而他们说我们的父就是亚伯拉罕。那么主耶稣讲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他说什么呢，你们的先祖是爱神敬畏神听神话的人，对不对？但是你们呢听了耶稣的话呢，你们却要杀他，他说这个是不一样啊。他说那么你们就不是亚伯拉罕的子孙，那么这些人就说，他说我们的父的确是亚伯拉罕呢、啊。那么耶稣就说，你们若是亚伯拉罕的儿子，就必行亚伯拉罕所行的事。所以呢，主耶稣呢在这里边就讲了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分水岭式的这样的一个概念，是什么呢？谁才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亚伯拉罕的子孙是效法亚伯拉罕的，有亚伯拉罕一样信心的，这才是真正的亚伯拉罕子孙，别人不是的。你如果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你一定信神，你一定敬畏神，你一定信神所差来的这位耶稣基督，你一定听这位神所差来的耶稣基督的话，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啊、哦。但是你们却不相信，你们说你们信神，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那么你们又不相信这位神所差来的耶稣基督，那你们你说是亚伯拉罕子孙，这很显然不是嘛。所以呢，这里边就定义了一件事情，定义了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谁才是真正的亚伯拉罕子孙，谁才是在亚伯拉罕之约里承蒙着祝福的，就是凡有亚伯拉罕信心的人，这样就是这个祝福。好了，但是我们看，当神把这个亚伯拉罕的祝福给雅各的时候，雅各呢根本就不知道这祝福是啥呢，是吧？他根本换句话说他还不信神呢， 但是呢，最后神可以把雅各从一个不信的，把他怎么样带领他，来保守他，来看顾他，引领他，使他成为一个大有信心的伟人。这就是神的作为，这就是神的荣耀，可以把一个不信神的人，一个抵挡神的人，一个神的敌人，最后什么，变成神的儿女。这就是亚伯拉罕之约的什么祝福，就是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啊。那么反过来我们就讲了，那么亚伯拉罕效法亚伯拉罕信心，所以亚伯拉罕信谁呢？亚伯拉罕信神嘛。所以他这里边就举了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到第56节的时候呢，主耶稣就讲了一件事情，他说什么呢？他说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仰望我的日子，既看见了就快乐。哦，连亚伯拉罕都要仰望这位耶稣。因此犹太人就提出个问题，说你今年才多大岁数啊？亚伯拉罕都死了好多年了，上千年了，但是你怎么说亚伯拉罕能仰望你？所以主耶稣这里边也讲到了一件事情，是什么呢？那么亚伯拉罕之福是借着谁赐下来的呢？是借着这位耶稣基督，就是前边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约，也和雅各重复了这约，那里边讲到的你的后裔要成为万国的祝福，就是你的那个后裔，所以称基督为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所以呢，现在我们就明白这件事情了。哦，原来这亚伯拉罕之福就是可以在亚伯拉罕的那个后裔耶稣基督里边得到这祝福的。那么耶稣基督的祝福是什么？就是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个拯救啊。那么我们反过来，我们从这里边我们就看到了，这个亚伯拉罕之约的祝福当中不单包括雅各的称义，也包括什么？雅各的成圣。所以这是神亲口说的，对不对？不单他重复了这亚伯拉罕之约，而且还告诉他你现在所面临的难处，以及你回到迦南地一直到你死的时候，神都保护你，都与你同在，都赐福于你。看到了，要你有地，要你又有后裔。所以呢，我们今天也是如此的，我们不是凭我们的好行为得来的这样的称义，我们也不是凭我们的肉体来成全的，不是成圣的。所以呢，我们就明白加拉太书当中所讲的，说加拉太人呐、啊，你们是如此的无知吗？你们既靠圣灵入门，你怎么又靠肉体去成全呢？我们后边我们知道雅各有没有靠肉体成全？有啊，他靠自己的东西来弄了好多的羊，对不对？但是呢，真正的耶和华神的祝福呢，不是他骗来的，是神给他的，无论是物质的，无论是天上的，都是神给他的。所以弟兄姊妹，这给我们是一个极大极大的安慰。因此我们也能够明白主耶稣给我们那些应许，他说什么？父所赐给我的一个我都不丢弃，是不是？他说我拯救你们，我要拯救到底。所以这样的应许给我们，我们马上就高兴的要死了。我们也看到了主耶稣所讲的这些，所讲的这一切的话，他讲的这一切应许和父神的旨意呢，是完全吻合的，他并不矛盾的，一点都不矛盾的。所以呢，我们就知道，我们后边我们再看雅各的成圣之路的时候呢，你如果明白了今天这个雅各的起点的时候，你就会怀着一个欢喜快乐感恩的心，你站在一个得胜的位置上，你来看雅各的成圣，因为你知道雅各一定会成圣的。这就是我们前天我们讲到时候讲的，弟兄姊妹，我们已经是得胜的，我们不要好像像个失败者一样，我们没有失败，我们的主从来都不失败的，对吧？我们能不能失败？能失败，但是主耶稣说我会保佑你，我会与你同在。甚至于主耶稣怎么说，给了这么大的应许，说什么你是劳苦担中的，来到我这里就让你安息，对不对？主耶稣还给我们什么样的安慰？你们软弱，主耶稣说他的恩典在软弱人的身上显得完全，你怕什么呢？保罗怎么说？保罗甚至于说，他说我要夸我就夸我的软弱。所以我们看到雅各的起点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应该得到的是安慰，不是因为说觉得雅各还不如我们，我们感到安慰，而是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个人，神的旨意依然能够成就在这些人身上，那我们就相信神在基督里边向我们所施行的拯救也是不可改变的，我们的软弱根本就不能够拦阻神的旨意，绝对不能拦阻，神他都能做成。那么后面我们要学的就是雅各，哎，我们看雅各他怎么做的呢？ 那么我们就开始学习我们生命当中当如何去做。好，那么我们再翻到加拉太书，我们翻到加拉太书，我们看第三章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了当讲到了耶稣基督拯救我们的时候，他超越了律法，他成全律法，超越律法的时候呢，他就提到了谁呢？又很奇怪的，保罗又提到了谁呢？提到了亚伯拉罕。所以我们常常把亚伯拉罕和律法呢，不能够把它有机的结合在一起。那么第六节呢，他就说，正如亚伯拉罕信神就算为他的义，所以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我们现在看明白了，肉身是亚伯拉罕子孙的，并不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而是那有亚伯拉罕一样信心的才是亚伯拉罕的子孙，而承接亚伯拉罕之福的并不是肉体的亚伯拉罕的子孙，而是同样有亚伯拉罕信神并且遵行神话语的这样的人。这样的人怎么样呢？他才是有这个祝福的，有这个约里边的祝福的。所以他看的是什么呢？看的是信心，他看的不是行为。但是当然了，当我们有信心的时候呢，我们行为一定会改变，这个是我们不能否认的。好了，下边他说，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可见那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所以这里面讲到了说，有信心的就和亚伯拉罕，不单是亚伯拉罕的子孙，而且你既然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你就能够承接亚伯拉罕的祝福。好了，下面他马上就说了，他说什么呢？我们再看第十二节，他说律法原不本乎信，只说行这事儿就必因此活着。律法就是这样，就告诉你要做这个要做这个要做这个，你做这个呢，你就不至于被定罪。但是呢，十三节说，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说，凡挂在木头上的都被咒诅。什么意思呢？就是不信神的人都是要被咒诅的，也就是说我们曾经在不信当中，我们都是被咒诅的。但是最后这个咒诅落在谁身上呢？落在基督的身上了。哎，我们就不被咒诅了，我们就被赎出来了。也就是说，在耶稣基督的救恩的里边，救恩的下边，然后他就讲到什么呢？他说，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亚伯拉罕的福是借着信心传到外邦的，亚伯拉罕的福是借着耶稣基督来成就的，看到了。但是显在人身上的这个救恩是什么呢？就是相信。但是相信的起点是什么呢？是不信。起点是不信啊！我们任何一个人，世界上任何一个人，他的起点都是不信。但是这个不信呢，和多少不信是没关系的。你比如说，我从小可能是比较敬畏神的，我不知道哪位是神，但是我挺敬畏神。有些人天生就是抵挡神的，这并没有区别的，没有区别的哈。不是觉得神说，哎呀，这个人好像是抵挡神，我就不救他；那个人不抵挡，我就救他。或者说，哎，你不是你抵挡我吗？我就偏要把你搞定，也不是这样子的。这完全凭着神的莫大的恩典。所以呢，弟兄姊妹，这就叫亚伯拉罕的福，不单可以临到外邦人，更是可以临到一切相信的人。所以借着信心呢，把我们归在什么？归在亚伯拉罕的后裔和亚伯拉罕之福里边。那么我们就看好了，那么这个亚伯拉罕之福最后如何临到雅各呢？所以我们这个非常非常精彩的信心之旅就开始了。但是呢，弟兄姊妹，我们这场信心之旅呢，我们好像坐过山车一样，我们会随着雅各坐这些过山车一样，我们会经历很多惊险的镜头，但是你要相信，最后我们一定能够到达终点，就如雅各一样，我们都能到达终点的。所以我们现在在这里做的是什么事情呢？我们在观看耶和华的作为，我们在观看耶和华神的荣耀，我们在赞美，这一路上我们要赞美他。因为什么？因为我们是已经得到的。所以感谢主，我们有这样美好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分享，使我们的信心能够得到。今天的疫情也是其中的一个，不要怕。耶和华神说，在这个时间，无论是疫情，以后可能还会有地震，前两天不说吗？还有一些什么饥荒，还有灾难，什么都会来的。 这是主耶稣说的，现在只是开头，但是主耶稣说怎么说，他说我都与你们同在，我都会保佑你们，一直到什么，一直到我们回天家的日子。昨天谁给我发了一节经文，帖撒罗尼迦后书里边讲，他能够保守，还有彼得后书都告诉我们，他能保守我们最后得到那什么救恩，最后能够使我们一定能够得到那个救恩的信心的果效，就是救恩。所以盼望我们弟兄姊妹一同来学习的时候呢，我们生命呢能够被滋润，我们的生命能够被安慰，我们的信心能够被坚定，我们走这条路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是一个喜乐的，无论面对什么，我们都是带着平安，带着喜乐来走这条信心之旅，因为神已经成就了。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凭着信心去顺服，去观看。好，感谢主，我们先祷告结束，然后我们有愿意分享的我们可以再打开再分享，好吗？好，我们先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真的欢欢喜喜，来到你的话语面前我们心里再一次的安慰，我们心里再一次的坚定。主，同时就反照出我们生命当中许多的这样的软弱，许多的小心，很多的时候我们喜欢依靠自己，我们就常常失败，但是我们转眼仰望你的时候，主，你就没有，从来没有让我们羞愧。主啊，我们所得的是我们不配得的，我们所得的也不是我们所该得的，但是我们的软弱并不能拦阻你的旨意，因为这是你在创世以前，在你的爱子之约当中所要赐给我们的。主啊，求你赐给我们一个平安稳妥的心，让我们来观看你荣耀的作为，赐给我们一个爱你信你顺服你的心，以至于你这荣耀的作为你能彰显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感谢你，愿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我们现在同样也面对的艰难，不单我们个人，你的百姓面对这样的艰难，就是这个世界也都面对同样的艰难，就是这样的疫情。主，愿你使用这样的疫情，使用这样的环境，使人心可以归向你。主啊，愿你在这场疫情当中显出你的恩惠，保守你的百姓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